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八课，公义生活的智慧。首先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又一同来学习学课，求主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也求主指教我们该知道怎样在世上能够过智慧的生活，过公义的生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八课的学课，公义生活的智慧。从这个题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点词，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公义。诗篇它是一卷智慧的书，它指教我们在世上过智慧的生活。那怎样的生活才算是智慧的生活呢？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上帝就是智慧，那什么是敬畏上帝呢？在箴言书第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所以敬畏上帝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那什么是公义呢？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那同样的，上帝的律法也是公义的。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保罗就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另外在诗篇119篇160节说，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么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的。那么上帝的话呢，就不单单是指十条诫命，而是包括了整本圣经，上帝的每一句话都是智慧，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的生命啊！正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诗篇还有整本圣经，上帝的话就指教我们在地上过一种智慧的生活，而这智慧的生活呢，就是上帝公义的生活，就是遵行上帝旨意的生活。这种人生是敬畏上帝的人生，也是远离罪恶的人生。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遵行上帝的律法，他远离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的人生在世上，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话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正如我们的学课星期天的部分所告诉我们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将主的话藏在心里，能够随时随地的指导我们的人生。存心节是在诗篇的第九十篇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要祈求上帝来指教我们，上帝的话来指教我们。那具体的方面啊，我们还是要放到后面星期一的部分来讲，因为星期一正是讲述指教我们的日子。所以第八课的学课呢，乃是要告诉我们在世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乃是一种符合上帝旨意的人生。我们生活在地上，不能够去效仿恶人所行的，而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能够在世上过一种公义的生活。首先星期日的部分是告诉我们，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过一种智慧的人生呢？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怎么样才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呢？那就是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不知道哪些是上帝喜悦的，而哪些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就没有了一个标准，没有了一个指导。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节里面所谈到的，保罗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所以上帝的话指导我们的人生，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义，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憎恶的。我们现在来读诗篇119篇，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三节。诗人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谁是有福之人呢？就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一心寻求上帝的。那么这一个人呢，他不做非义的事，就是不去做犯罪的事情，但遵行上帝的道。我们再读下面的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在以前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感触。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的话能够除去我们内心的罪恶，使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能够使我们的行为正直。他又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若没有上帝的话呀，我们得罪上帝，我们犯罪，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诗人他所写的，他将上帝的话藏在心中，这人变为有福。那么我们知道，耶稣降生为人之后，耶稣他也将上帝的话存在心中。诗篇第四十篇第八节，这一段圣经就是讲述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人所引用的一节经文。诗篇第四十篇第八节，我们从第六节读起。圣经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八节，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五到七节就引用的是这三节诗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罪恶，耶稣在世上他以上帝的话为他行事为人的唯一准则和标准。所以上帝的话要指教我们在世上该怎样过这一种公义的生活，使我们得到智慧，能够在世上过一种合乎上帝旨意的公义的生活。后面是星期一的部分，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正如摩西所讲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啊，是非常的短暂，而且充满了各样的痛苦、愁烦、眼泪，最终还要死亡。所以人生乃是一场空，转瞬即逝。正如摩西讲，我们便如飞而去。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家道丰富，也不在于吃喝享乐，而是在于寻求上帝。我们要利用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去传扬上帝的福音，并且做好自己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这短暂的人生，能够去悔改，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恶得蒙赦免，使我们因认识上帝的儿子能够获得永生。这样我们的人生啊，才有意义，有盼望。所以虽然我们的人生很短暂，但是我们却不为自己而活。我们能够去帮助我们身边那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力量大，我们就多帮助一些；我们力量小，我们就少帮助一些。我们个人凭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我们那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们也不单单是数算我们的年日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世上七八十年，可能有些人呢还不到七八十年，我们要利用这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来去经历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的作为，他的恩典，去数算，去经历他的恩典。那么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实践上帝的恩典，那一天一天的，我们就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子教我们，子教我们，什么是子教我们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上帝的话指导我们的人生，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去经历上帝的话，从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去认识上帝。当我们去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我们再往后面看星期二的部分，从上帝来的试验。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也会经历从上帝而来的试验，也就是上帝要考验我们，就是我们所讲的考试。上帝为什么要试验我们呢？乃是为了看我们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是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圣经是这样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有一些闲杂人，有一些不信从上帝的人，他们经常的埋怨上帝，去试探上帝。正如学课里面所谈到的，在米利巴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埋怨上帝说，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是多么的好，我们在这旷野也没有水喝，也没有肉吃，你要把我们渴死吗？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米利巴试探上帝。但是诗篇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说这一件历史的事件。出埃及记是说以色列百姓在米利巴试探上帝，而诗篇是说上帝在米利巴试验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的人生会经历上帝的考验，很显然的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了，他们在上帝的考验当中，他们发怨言，埋怨上帝。那么另外学科也谈到了约瑟，上帝试验约瑟，那如何来试验约瑟呢？上帝使约瑟17岁被卖为奴，后来成为埃及护卫长波提乏的管家。约瑟在做管家的这一段时间，他敬畏上帝，于是上帝使他凡事顺利，能够在主人眼前蒙恩，所以约瑟从一个奴隶成为了一个大管家。但好景不长，约瑟因为波提乏妻子诬陷的缘故而被下在监牢当中。虽然如此呢，但约瑟并没有因此埋怨，他也没有灰心，他依然信靠上帝。于是上帝使他在监狱长眼前蒙恩，监狱长就把监狱啊都交给约瑟来管理。后来九正和善长也被下在监牢当中，这两个人呢，他们都同时做了异梦，于是约瑟为他们解梦。约瑟就对这个九正说，三天之内你要出狱，你仍然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所以约瑟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希望。约瑟对九正说，当你出狱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在法老面前能够提说我。结果九正出狱之后呢，把约瑟给忘记了，这一忘就是两年。两年之后，上帝使法老做了两个梦，没有人能够解释。结果九正呢，就想起了约瑟为他解梦，就在法老面前提说约瑟，于是约瑟从监狱里提上来，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约瑟的人生起伏不平，他从一个佼佼子 变成一个奴隶，再从奴隶成为波提乏的大管家，再从大管家成为阶下囚，又从阶下囚被人所遗忘。两年之后，他从阶下囚又成为了法老的宰相。但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约瑟都敬畏上帝。所以约瑟呢，他完全了上帝的试验。但这种试验呢，更倾向于试炼，就是熬炼，上帝要熬炼约瑟。在学课里面呢，也解释到就是净化和洁净的意思。上帝十次的苦难临到约瑟身上，乃是为了净化他、洁净他、熬炼他。这一切经历啊，都是为了使约瑟能够担负得起宰相的这个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也会经历从天而来、从上帝而来的这一种考验。那么在考验当中，我们要顺服上帝，我们不能够像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走过的这种弯路一样去发怨言、去试探上帝。后面就是星期三的部分，邪恶之道的诡诈。所以我们在考验当中，我们不能够去犯罪，我们不能够去随从邪恶。那么这一个部分呢，诗篇的作者就讲述到，当他看到恶人昌盛而义人却受到冤屈的时候，他就受到了这种试探，受到了上帝对他的考验。这个部分所讲述的是诗篇141篇。这个部分在圣经当中的标题就是哀求脱离恶人网罗。这个网罗呢，就是一种试探。诗人说，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第三节，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第三节是讲述到诗人他求上帝能够禁止他的口，能够使他的口不出恶言，使他的口不犯罪。第四节，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在第四节，诗篇的作者就求上帝呀，保守他的心不偏向邪恶，还有他的行为不与作孽的人同行恶事。所以第三节里面是讲述到求上帝保守他的口，第四节里面是讲述到求上帝保守他的心还有他的行为。那么第四节的最后一句是说，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什么是吃他们的美食呢？就是与他们同坐，与他们一同吃喝，就是与恶人一同分赃，分这个不义之财。第五节说，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那为什么诗人他任凭义人来击打他呢？就是诗人在试探中想要去犯罪，想要去效法恶人的时候，他希望义人能够在这个时候击打他，来责备他，是他不要去效法恶人所行的。所以他说，任凭义人击打我，这乃是什么？乃是仁慈，乃是对我的爱。所以另外在箴言书，所罗门也告诉我们，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这一首诗篇是诗人大卫所写的，而箴言书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写的。所以当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就虚心地接受他的责备。好，我们还是回到诗篇141篇，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五节第一句，我们现在读第五节的第二句。他说，任凭他责备我，就是任凭义人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所以义人责备我，这算为我的荣耀，义人责备我，与我有益。他说，我的头不要躲闪。后面又讲，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恶人行恶对于诗人来讲乃是一种试探，他要祈祷，祈求上帝能够给他力量，使他不去效法恶人所行的。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就不读了，我们读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做一个总结。圣经说，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我们很多时候呢，也像诗人一样，看到恶人作恶反而很昌盛很顺利，而义人行善好人呢，却屡遭患难不平安，我们就很容易灰心失望，我们就很容易受试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像诗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差一点放弃做一个好人，我们都差一点会成为一个恶人。所以诗人呢，他就求上帝呀，保守他的口，使他的口能够不说恶言，也保守他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恶人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善人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心里面怎样，为人就怎样。他也求上帝保守他的行为，能够不去效法恶人所行的。正如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里面所谈到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二节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上帝会赐给那些按照他旨意所生活的人，给他们有很大的福分，就是我们星期四的部分所谈到的公义生活的福气。这个福气有什么呢？这个福气呀，就太多了，简单来讲就是在世平安，来世得永生。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第一篇是讲述到义人和恶人他们的结局是截然不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下面是讲述到恶人，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义人好像一棵树栽于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而恶人呢，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在审判的时候恶人也站立不住。所以诗篇的第一篇就以这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来对比了义人和恶人的人生以及他们的结局。但更重要的是，义人能够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能够居在其中，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赏善罚恶，他带着刑罚而来，要刑罚恶人，同样的他也带着赏赐而来，他要赏赐那敬畏他的人。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八课，公义生活的智慧。愿上帝的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把主的话存记在心中，使我们生活在地上不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愿我们在世上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更能够在将来承受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于主的恩典。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知道敬畏你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虽然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有善与恶的存在，虽然罪恶好像掌权，而义人却遭受亏损，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因为你坐着为王。你要借着恶人来考验我们，来试炼我们，好知道我们内心如何。求主也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被恶人的恶所影响，也不被恶人的昌盛所引诱，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远离罪恶，行在 主你的话语当中，使我们生活在世上能够追求什么是你所喜悦的，让我们能够行在主你所喜悦的事情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总结，去计算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数算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感谢歌颂赞美你。愿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